来，走出你位置来，彼此说来，很开心看到你。阿门，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。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刚刚我们听到我们的苏平区长讲的哈，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？要五毛给一块的神哈，这个叫恩上加恩呐，利上加利，这个信仰真是又真又好的好信仰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一大早我们就来到你面前，奔向你的祭坛。每次来礼拜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献祭，要来尊荣你，要来亲近你。因为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亲近你，你必要亲近我们。今天早上怀着信心，怀着盼望进到这个地方，相信你早就这地方等着我们。你要施恩典给我们，你真是我们的上帝，要五毛给一块的上帝，是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的上帝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今天早上愿你的圣灵运行在当中，使我们今天早上透过你的道，使讲的听的同盟益处。一方面也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使你的手能够伸出来，来医治各样的疾病，使各样的鬼被赶出去。神迹奇事印证我们所信的道，祝福一下时间，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一起来说，今天道很棒，来，来看到使徒行传，我们看到第二章，使徒行传第二章，请你打开圣经，使徒行传第二章。我们看众神的话，使徒行传第二章，我们要读22节到32节，22到32。使徒行传第二章22到32，没有圣经举个手，同工拿给你哈。22，我们只读使徒行传的第二章22节开始。好，找到请上面。好，一起来读神的话，北京来，以色列人呐，听，请听我的话。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也不能被死拘禁。大卫指着他说，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，所以我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。因你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将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。弟兄们啊，先祖大卫的事，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，他死了也埋葬了，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。大卫记着先知又晓得神向他所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这神已经叫他，我们也都为这事做见证。好，这边就好了。我们今天早上呢，要起来领受到一篇信息，叫复活的盼望。好，跟各位讲，来，复活节快乐。当你讲到复活节的时候，你会想到复活节有什么好庆祝的。复活节其实在我们的民间信仰或过去你的拜拜当中呢，从来没有复活节这三个字。因为过去你所拜的无论是神明，无论是菩萨，或者是所谓的伟人呢，都未曾复活。他们有出生，他们可能有风光伟业，但是呢却没有复活这位事。只有耶稣基督，他从神而来，他曾经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呢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埋葬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，现在坐在父神右边，做了两件事情，就是为我们代祷，再来为我们预备处所，然后迎接我们回去。这位主呢叫做基督，他战胜了死亡跟战胜了阴间的权势。保罗呢，他得到神的启示，写下了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，他讲什么呢？基督若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的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。我们的信仰很重要，有耶稣的出生，有耶稣的死，更重要有耶稣的复活。 这样复活的大能呢，帮大家常常能够刻在你的心板上。这个我们信仰太重要了。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所传的都是枉然的，我们所信的也都是枉然的了，就是没有意义的，都是 了然的意思。盼望大家记得我们的信仰是很重要的复活的大能。跟各位讲，来，我们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所以复活节呢就在庆祝耶稣的复活，他胜过了一切啊！如果你看过一切的民间信仰，特别是佛教徒，还要去迎火雅。什么叫迎火雅？代表他的火主怎么样，死了有没有复活？没有嘛，牙齿还在嘛。但是耶稣会找到他的头发，找到他的这个牙齿啊？没有，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复活的基督会带给我们什么盼望呢？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，我们一段一段来看好吗？首先看到23到24节，我们再次读一遍好吗？23跟24节，2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他既被按着神的定旨先见，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神却将死的是啊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远不能被死拘禁。好，耶稣到底复活之后带给我们现在有什么盼望？请你拿出笔跟纸写下来。第一个盼望是他胜过死亡阴间权势的盼望，他带给我们胜过死亡阴间权势的盼望，这个太重要的真理了。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神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相信他的基督徒有什么盼望？他带给我们胜过死亡阴间权势的盼望。跟各位讲，来，我们不要再怕死亡了。我不晓得你怕不怕死亡，我从小就很怕死，我讲过很怕死，因为我觉得死亡呢是非常不明白的未来的世界，所以对死呢我就莫名的惧怕在当中。但是后来我慢慢才知道圣经所讲的死亡其实什么呢？有没有研究过？如果你过去有民间信仰的话，大概都看到那个哇下油锅啊，然后被人家煮在那个地方啊，很恐怖的时候上帝看掉那个图像，哇都很恐怖。到底死亡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其实大家一定要认识真理，真理让我们得什么自由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死亡，跟我讲，来，死亡并不是一种状态。讲一遍，来，死亡并不是一种状态。死亡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状态，但死亡不只是一个状态，死亡是一种权势。跟我讲，来，死亡是一种权势。这边说有人把耶稣呢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这边说神却将死的痛苦怎么样解释了。那个解释哈，不是我跟你说明事情啊，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个叫 loose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把你释放的。耶稣呢被神释放的，他不会被拘禁的意思，他从死亡里面胜过了，被释放的意思，这个就是真正的解释。所以死亡本身呢是一种权势。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15章好吗？一起来查考，你就会明白到底死亡在圣经里面所讲是怎么回事。15章第55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5这边来55节，一起来读神的话。好，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画起来。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好，这边说死啊，你得胜的什么权势？各位讲，来，死亡是一种权势。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，死亡不是一个状态而已，好像一个死人摆在那边，你叫他也不会醒了，好像一个状态。 No， 死亡是一种权势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权势就是一种权柄的意思，死亡是有权柄的。好，这边指出来说，死啊，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那个你把它画起来。原来死亡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启示，死亡本身除了是权势之外，死亡本身是有位格的。什么叫位格？你就是有位格的，隔壁也叫有位格的，英文叫 personal。 是什么呢？就是完完全全的有灵魂体，有情感意志，有这个神的形象在当中，那是就有位格的意思。当然这个有位格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原来死亡本身呢就是堕落的天使成为死亡的灵在当中的，这个呢叫做有位格的。他说，死啊，你的权得胜的权势在哪边呢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边？所以有时候你看漫画看到死亡的时候，看到一个黑黑的，然后帽子呢戴得很尖的，然后拿一个什么毒钩，就从这边来的， 那个镰刀不是这样读过吗？讲到这个，讲到什么呢？原来死亡呢是有位格的，讲清楚吗？它是有位格的。以前呢我不明白，后来呢我就看圣经，越来越明白了。我小时候住在埔里啊，然后呢我跟大家分享过，那我家的那条路一定有人哈、哦，就是要啊那个要啊这个要去啊这个埋葬的时候经过我们家那一条路。所以我对那个死亡都很不好的印象，反正那个什么啊，你啊就会出现了，我知道、哦、有抬人抬死人来了，然后经过我们家的路，然后去到后山去埋了，所以印象我很不好啊。有一天呢啊，我大概那时候大概啊一二年级了，跟我哥哥我妹妹哈，我们都一起去啊去上学，然后呢我就发现到有一件事情不太妙，就是我每次经过一个地方，我是那个阿婆的家，那个阿婆跟我的阿嬷是非常好的一个好朋友。我妈是一个长老会的长老，非常敬虔，每天肯定早晚祷告一个小时，各一个小时、哦、那个时候就是很敬虔在祷告了。她是一个非常喜欢传福音做见证的人，所以她把这个福音传给那个阿婆好朋友，但是阿婆呢跟她关系好，但是就是不接受，因为她有民间信仰，她就是拜她的就对了，就保持距离，就是你可以讲你的我也可以讲我的，但是我就是不接受主就对了。可是这阿婆有一天呢就生重病了，我再也没有看到他，就起床出来看看我们都没有了，他早上患啊这个重病了、啊、然后一躺下去就没有起来了。可是有一天呢，我跟我哥哥啦我妹妹走过他家的时候，忽然间呢那个阿婆的那个惨叫声从他的房间就传出来，那个惨叫声到现在我还记得，一直叫一直叫哎，他说什么，妈来抓我了，唔通来抓我了，不要来抓我，不要来抓我，不要再抓我，不要来抓我。我们走过去鸡皮疙瘩，他不是生病吗？啊，怎么一直在讲不要来抓我，不要来抓我？哇，那个印象很深刻。后来经过大概一个礼拜，那个人就死了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人死之前会说不要来抓我，不要来抓我？为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？是疾病来抓他吗？是什么东西来抓他？如果你看到这圣经，就知道了。死亡的权势已经临到他的身上了，因为他已经将令什么死，所以死亡的灵就来到他当中，然后呢要抓他去到哪个地方，有人知道吗？地狱。还有没有答案？这边说死亡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人没有信耶稣，有从原罪还有自己的罪，所以罪呢就会给死亡有什么权柄呢？死的时候，罪人如果不认识主的话，一定会有死亡的灵就来就近，他就会看到灵界里面，哇，那个死亡的天使在当中，死亡的权势就要带他走。好，我们看一个经文，你就知道牧师会引导大家来看一下，来另外一段经文，你越看越明白。好，我们看哪个地方呢？我们看到有位格的死亡的灵，我们看到启示录第六章，启示录第六章，启示录第六章，一起来读哦。每个人都要看好看圣经，所以我们才能够胜过死亡，不会惧怕死亡。好，我们能够胜过这些，因为耶稣是复活的主。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第六章，启示录第六章，我们看到第几节呢？第七节第八节，第七第八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大声来读啊！每个人都不要打盹哦，这跟你我有关系啊！大声读一遍，请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：“你来，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，名字叫做，把它画起来，名字叫什么？十。好，接下来呢，音符也随着它有权柄赐给什么？他们可以用刀剑。”饥荒、瘟疫、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好，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在末后的时代当中呢，神的工作非常奇妙，有一印一印的在讲神的工作在当中。这边说揭开第四印的时候，有四活物就说了：“你看见吗？有一匹什么灰色的马？灰色的马呢，背上有人骑着，那个骑的名字叫做什么？死。”那个骑马的叫做死亡。如果死亡是个状态的话，他怎么会骑马呢？他一定是什么？是像人嘛？其实有位格的还会骑马嘛？对不对？ 所以这样大家的逻辑就通了，原来死亡不是状态，它是一个权势，它是有位格的，它是一个灵啊，叫做死亡的灵。这几天如果参加过我们的特会，法牧师有时候都会讲说，奉耶稣的名捆绑死亡的灵，明白吗？ OK， 弟兄姐妹，死亡背后呢，好像孪生兄弟一样的双胞胎，死亡后面是什么呢？阴府，看到这字吗？阴府就是阴间的意思了。哦，他们呢是两个在一起的啊，死亡走前面，阴间就走在后面，是跟随着的。死亡阴间，死亡阴间都是在一起的。好，话客讲回来，看我这边，原来个老婆婆说不要来抓我，请问她看到什么？死亡的灵，还有什么阴间的灵？讲清楚了没？她看到了，很害怕，但是她呢不晓得要去哪个地方去。可她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死亡就等着，等她一断气呢，就把她灵魂怎么样带走，然后交给谁？交给阴间的灵。讲清楚没？那阴间里呢，就带他到阴间去了。所以圣经教导们，你看到灰色的马，名字叫做死，后面叫做阴府，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。权柄不会赐给状态，权柄是赐给有位格的灵啊。所以这个就接在一起了。哦，原来人死了之后，请问去哪个地方？有没有答案呢？阴间。跟各家阴间。你说牧师啊，那我很害怕呢，去阴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？你刚刚讲说那阿婆是很担心很害怕嘛，弟兄姐妹，耶稣关不关心我们死后去的地方？我告诉你，耶稣最关心，不然他不会为你钉在十字架上，不会为你埋葬，他自己亲自去过阴间。但是他到阴间呢，去宣布他的得胜，然后三天从死里复活。阿们。刚刚我们淑萍啊传啊这个区长讲的，他很担心他爸爸没有得救的时候，他怎么奈何得了爸爸在阴间，他在天堂啊，受不了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是完全隔绝哦，跟神完全隔绝，跟得救人完全隔绝的地方，那叫做阴间，受不了的。所以他一定要拼了老命都要传福音给什么老爸，那爸爸能够什么得救。弟兄姐妹，信耶稣不是是信仰问题、菩萨的问题、多一尊的问题，信耶稣是天堂跟地狱的问题。阿们。听清楚吗？要不要认真做幸福小组？要。不要以为还有今天，不晓得的。昨天我们在这边，在啊这个特会啊，我们其中有姊妹叫做雅玲啊，她妈妈在半夜就过世了。她会说她带孩子来嘛，可是妈妈在半夜就过世了。你不要以为啊还有今天呢，日子是神所定的。阿们。真的还有今天，福音就赶快传给我们自己的家人。怎么传呢？跟我们啊书评所讲一样，要付上代价。阿们。祷告，不断的为他们祷告，然后有机会来了，福音就传给他们了，就得救的机会了。阿们。所以看吗？全家都得救，我们都跟他们一起流下感动的眼泪跟感念的眼泪，因为付上代价，我们就盼望全家得救的应许就早早临到我们的家庭当中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阴间是死人去的地方，大家看我这边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了，看经文。来，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，我们读了就会明白，你就会像我一样离开了这些惧怕。来，看到十六章，我们要看到十六章，路加福音十六章，我们来读神话好吗？我们大声来读，十九节开始，耶稣直接告诉我们人死去哪个地方，耶稣直接讲的，大家一定要看进去，不要以为是说故事，那是真实的，因为每个人都有灵魂哦，你的身体里面有个灵魂，这个是不灭的，是从神而来的，你要看重。我们看到十六章的第十九节，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大声来读哦，为自己读一遍，请来。 有一个财主穿的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；又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拉萨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化起来带去，放在亚伯兰的怀里。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他在什么阴间化起来，受什么痛苦。好，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：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里的火焰里极其化起来，极其痛苦。好，继续咯。亚伯拉罕说：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化起来，你倒在这里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化起来深渊欠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到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财主说：我主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里去，因为我还有化起来五个什么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说：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他说：我主亚伯拉罕啊，不是，若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那里去，他们必要。亚伯拉罕说：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。相信说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耶稣讲的实际的话。耶稣要我们都知道有天堂有地狱，人死了就去到两个地方，一个呢叫做天堂，跟我讲的天堂啊，我们俗称这边讲是亚伯拉罕的怀里。亚伯拉罕就预表信心之父，就是天父爸爸的怀中一样，人死了就会去那个地方，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呢，我们就会到那个地方去。不信主的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就会到阴间，人一死的时候天使就会来带。那刚刚讲读过的那种天使呢，是叫死亡的灵，另外一个呢叫做阴间的灵，就会随着把人带到那个地方去。好，请问阴间是哪个地方？阴间就是人死的去的地方，而且那个地方呢，圣经告诉我们是极其痛苦的地方，而且火焰不断的烧。另外地方也讲到虫是什么不死的，是受折磨的地方啊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被欺骗哦，有些啊，这个其他民间信仰说要去救母亲啊，那个地方有亲情啊，我要跳去救他，不要再傻了。那个地方永远是绝望的地方，极其痛苦的地方，那个拘禁你的灵魂的地方，好像拘留所把你拘禁的地方，你根本谁跟谁都不能互相的帮助，没有亲情，没有工作，没有爱情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件事情，受极大的痛苦。那个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当财主被带到阴间的时候，请问他有没有感觉？有，极其的痛苦，有没有感觉？有。他有没有觉得口干舌燥？有。所以要请什么？亚伯兰差遣拉撒路用什么指头尖沾点水给我凉凉舌头嘛，所以口干舌燥嘛。再来，他会不会有眼睛的视力啊？可不可以看到亚伯兰？有没有看到拉撒路？看到、哦、再来呢，他有想，他有回想，他有记忆力在当中，回想过去日子，享过福，拉撒路受过苦，他清清楚楚啊。而且他也回想到一件事情，他开始想到他五个兄弟还没得救。请问有没有祷告啊？开始祷告了。祷告什么呢？我家还有五个没有得救啊，有没有祷告了？所以这在讲什么？讲一件事情，这个人听过福音，但是没有接受福音，只顾着享乐，不在乎那个什么生啊死，那个跟我没有关系的，这个叫糊涂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想想自己哦，你里面有个灵魂是从上帝吹进的灵魂，那个是宝贵灵魂， 你要好好的珍惜。不管你身体、你年纪、你现在多大，请记得里面住了一个属灵的灵人。阿们，那是最宝贵的。当你在世上的时候，一定要重生得救，活在世上，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。有一天呢，你就会被神带到什么天堂去。当你一死的时候，天使会来见，不是死亡的天使，不是阴间的天使，是天父差来派的什么天使。我话再讲回来，当这个婆婆过世之后，我的阿嬷到了86岁才过世。当我阿嬷要过世，也是要一个礼拜，她是心脏跳到最后死的，也没有什么病啊。然后呢，一个礼拜她就躺着了，什么都不想吃了。然后呢，一个礼拜开始呢，她不是看到那些无微博呀，她看到她的先生，就是我的阿公哦，在旁边来了，然后看到她的阿嬷也回来了，看到过世这些认识她的人、相信上帝都来了，跟她招手。哦，大家都说你不要乱看的，你看到这些我们都很怕。到最后，他就看到很多的白色的衣服，好像穿旗袍的。最后一天呢，他看到耶稣就在他旁边了，隔天就死了。所以我绝对相信耶稣讲的完全正确，信跟不信完全不一样，都会面对死亡，一个极其的害怕，不要来抓我；另外一个睡在主的怀中，像拉撒路一样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真实的。如果没有这样的帮助啊，我可能还在活在惧怕里面。可是我当牧师之后，常常要举办丧礼啊，要看到死亡啊。可现在我不害怕了，我觉得信耶稣真好，信耶稣真棒。阿们。不是多一尊偶像而已啊，是生死的问题啊。阿们。但是告诉你好消息，在你有生之年就要做决定了，死了就没有机会了。趁今天就是得救日子，想说阿们，今天就是我得救日子，不要再等了，等到哪时候？今天就得救日子，早一点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。阿们。这个就是我们盼望大家在复活的早上，我们要明白耶稣为我们死的意义在当中啊。耶稣也曾经讲过一句话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如果没有借着我，不能到父那里去。在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一句话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能够靠着他能够得救的，就耶稣的名字让我们能够得救的确据，这个信念在当中，帮大家能够得着这个确据。好，所以第一个讲回来，我们要来纪念耶稣的复活。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什么盼望？第一个我讲，来，胜过死亡，阴间前世的盼望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确信，帮大家能够记在你心里面，知道说这就是我们要庆祝复活节的一个重点。好，第二个呢，我们看到回到那个地方好吗？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地方，我们继续来读。好，第二章我翻回来，来翻回来，使徒行传第二章27、28节，27跟2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请来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，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。好，这边说因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什么阴间，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把它写下来，这个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？我们把它写下来啊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的盼望叫做带给我们出死入生的盼望，出死入生，出死入生的盼望，让我们胜过死亡，并且呢活在世上的时候能够为主的荣耀而活，出死入生的盼望在当中。好，什么叫出死入生呢？好，很简单，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一个出死入生的一个主，他曾经死过，进到阴间，并且从阴间什么走了出来，然后复活，看到这个吗？这叫出死入生。感谢耶稣，是我们信上帝人有一天也会出死入生，相信什么？有一天我们会死的， 但是不要担心，耶稣基督会再回来，他回来的时候有号角声以及他大呼唤的声音，凡是在基督里面死的都要跟耶稣从死里什么复活，会离开坟墓，你的身体跟灵魂会重新结合在一起，那个叫做出死入生。相信说阿们，让大家知道这个好事，所以我们就不怕死亡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战胜了死亡，基督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啊！啊，你看看新啊，这个旧约的时候也讲到出死入生的例子，看看以色列百姓他们为什么可以离开啊这个埃及呢？因为神告诉他们说要做一件事情，很简单，就是信心的行动。那个行动是每个家庭呢，记得那一天晚上都要预备什么？预备了羊羔，这羊羔呢杀了，你们要吃羊肉，并且把羊的血抹在你的门框门楣的地方。那个血呢就是个记号。今天我们知道那个羊羔就预表什么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我们要相信他，你我要相信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好像被人击杀了，但是他流出了宝血，鲜红的宝血，让我们知道有得救的确据。那个意义，那个信号就是这个，我们要记得抓住这个。好，讲回来，那以色列百姓呢，那天晚上全部相信的都把羔羊杀了，然后抹在他们门框门楣。后来那天晚上都发生什么事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死亡的天使，那个叫做灭命的天使，就进到埃及，开始击杀凡是没有宝血抹在他们门框门楣的，全部长子全部杀死。看到这事情吗？好，那个越过去，那个叫逾越节，就这样的过来的，逾越嘛 ，Passover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你我如果相信上帝的话，灭命的天使呢就不会找我们。我们死的时候，灭命的天使呢，阴间的天使也不会来找我们，只有神的平安的天使来到我们当中，接我们回到天家。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。看看另外一个例子啊，约书亚他们整个军队要进到迦南之后呢，神告诉他们说，第一站要攻打耶利哥，记不记得？好，攻打耶利哥的时候，但是呢，有两个探子曾经去过耶利哥。然后呢，有一个妓女叫做喇合，大家知不知道？好，喇合呢，他曾经就告诉他们，如果你们攻打进来的时候，请你纪念我们的家，好不好？不要灭我们全家，我们相信耶和华是你们神，也是我们的神。记得妓女喇合就是指外邦人，就是今日我们呐、啊，我们跟世界完全打混在一起，什么都拜嘛，那个叫属灵的什么啊？这个叫淫乱在当中的，什么都拜。但是呢，因为转向耶稣，耶稣为有你有宝血，我们就会重生得救。所以他告诉探子，告诉他说，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你要记得在你的门框还是窗头外呢，要放一条红线。这条红线呢，朱红线放下去，我们一进来就知道这个呢就是你的家。那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呢？你要把你亲朋好友全部集合在你的家里面，什么人你要集合都 OK， 塞满你的家。在你的家里面呢，我们就不会去击杀，这个就是一个印记。今天也是像我们一样，我们要纪念耶稣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为你我而流。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我们都有吃饼跟什么喝那个杯，那个杯就是代表耶稣的宝血。当我们喝下去的时候，神就知道你信靠他了，面面的天使就不敢去动你，阴间的权势也不敢去追杀击杀你，因为你身上有耶稣的宝血为记号。相信阿们，所以我们相信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常常祷告，我们常常要把福音传给我们亲朋好友，咱们早早支取耶稣的宝血，面面的天使啊，阴间的权势就不会临到我们的家族。阿们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。另外一个意义，什么叫出死入生呢？大家注意一下，出死入生呢，是神给我们一个得胜的计划，得胜的计划。跟我讲来，得胜的计划。好，我们知道耶稣是哪时候被抓的，知道吗？礼拜四，礼拜四那一天晚上那一天那是他最难过的一天了，因为他要离开人间的。OK， 那天晚上呢，他为他们洗脚，设门徒，然后呢，有个很重要的什么爱宴在当中，他们吃了，因为是逾越节了。OK， 那一天晚上呢，他又到客逊马尼园去祷告几个小时，三个小时。祷告的时候，他的汗血呢像血斑就滴在地上上，很痛苦的为各位在代求，好像妈妈要把孩子生下来这么痛苦，因为他担所有罪人的罪。 祷告到半夜了，忽然间呢，救人来拿了棍子刀棒把他抓起来，然后一抓起来之后就连夜审判耶稣，耶稣就连夜被审判，然后呢开始说被鞭打，那到最后呢就定罪了，一定要定十字架死刑了。所以耶稣呢就被带到这个克西马到了这个山上去了。到了当中是礼拜五早上，从九点呢就定了，然后挂在当中一直到下午的三点，耶稣就断气了。大概我们看过耶稣传都知道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故过程在当中。好，那一天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几天之后耶稣复活，三天。因为犹太人的算法是黄昏开始是一天的开始了，从五六日早上就是复活了三天。OK， 用姐妹靠这边，耶稣他告诉我们，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。耶稣他在创造你的时候就已经给你人生的计划、使命、梦想、意义都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当你信耶稣基督之后，耶稣已经开启你在他计划当中的计划，让你能够开始走在神的计划当中。好，这边也告诉大家弟兄姐妹，复活节还有个意义是什么意思呢？不管你现在的光景如何，你现在现况如何，请记得不要灰心，因为星期五过下去就是星期六，再过下去呢就是星期天。不管多么黑暗的星期五，多么糟糕的星期五，再等待一下，礼拜天就要来到了。阿们。神给你的梦想，神给你的计划，神给你的种子，神给你的这个目的，都千万不要放弃，继续继续的信靠他。有一天呢，在神的时间当中呢，那个种子会发芽的。阿们。不要放弃，要起来宣告，像主耶稣基督一样，在最痛苦的时候，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不是完了，是成了，代表什么 finish， 上帝会让我完成救赎的工作。两天耶稣挂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你看魔鬼不断的在取笑他，可能在开庆功宴，但是耶稣呢坚持到最后，好像魔鬼得胜了，彻底打败了耶稣，但是耶稣却说成了，代表说礼拜天你就看着吧，我会从死里复活的。愿神祝福大家也是一样，我们要继续宣告，要宣告什么呢？要宣告我们全家一定会得救的，阿们。要宣告我的债务一定会什么还清的，我要宣告我一定会被升迁的，我要宣告我要为主来换大房子，房子一定会让我得着的，为了福音的缘故。我们要继续宣告神在你身上放下的种子，那个梦想不要失去的信心，因为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从初始入生的意义在当中。愿神祝大家开始等待，并且相信神很快让我从礼拜五游到礼拜天的，这是神给我们很好的意义哈。你看摩西，他40年哦等待，到了80岁神才使用他，这个就是等待了。不要忘记，大卫也是一样，他17岁呢就被神所高抹，说你要成为什么以色列的君王。可是他到几岁才登基啊？到了30岁，要等待。另外你看到还有谁也是如此呢？亚伯拉罕，神很早就告诉他你要呢成为多国这个之父嘛，他等了20年才有孩子，就是如此。所以弟兄愿神祝福弟兄姐妹，初始入生就代表说神呢会把死的变成活的，相信你的种子呢要发芽起来。我再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，刚刚带敬拜的我们知道就是通年传道，对不对？ OK，他2001应该没有记错的话哈，他结婚已经10年了，10年，他们一直很想要有下一代，要有孩子，可是怎么弄呢？都觉得好像生不出孩子了，因为他两个人去检查呢，医生检查说怀孕的几率非常低啊，两个都有问题啊，不是有一个而已，两个都有。哇，这个太太呢这文心哦去照一些仪器啊，医生告诉他说有好几件事情让你都不能怀孕。第一个是你天生啊，你这个输卵管哈是阻塞的，天生的，要通也不能通啊，是天生的。哇，这个马上就受打击了。第二个呢，你的子宫呢有肌瘤，而且有这什么这个囊肿在当中，也很难着床，也很难那个，所以很难啊。看他们刚听了这个，他们就大概灰心了。 另外呢，尤其验我们的传道人弟兄哈、通远，他说哈、你的金子数量啊，比一般的弟兄少了一半了、所以难上什么迦难了、所以他们两个想说，哇，那只有没有下一代，我就很这个很没有盼望。但是他们很想有孩子，所以他们就开始祷告啊，祷告祷告，感谢主啊，神真是叫死变为活的神，从无变为有的神，在人有难成，在神没有难成。所以他们就祷告祷告，我也为他们祷告啊。有一年呢，那个这个印度来的看通牧师啊，我没有记错的是2013年就来了，来的时候呢就把他们点起来，哎，你站起来，就开始讲说你们很快就有小孩子了，神要给你们一个孩子是男孩，而且你要取名叫做 Samuel， 叫萨姆尔。哇，他们流下感恩的眼泪，阿们。回去之后还是没有请问如果你是他会不会灰心啊？已经等很久了嘛，医生这么讲嘛，检验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阿们是阿们啊，可是还是没有啊。熬了多久呢？再熬了3年，感谢主啊，在结婚8年之后果然就有了。然后呢，哇，就怀孕然后生子，然后呢结婚10年之后就生出孩子了。现在孩子已经大概2岁了，有哦，应该2岁哦。你看他抱个小孩哦，哇，很像通源嘛，小通源很开心啊，看到他哇就笑眯眯的，从神而来的。弟兄姐妹，那个叫出时入生，看起来是死的，但是在神呢没有难成的事，就是活了。莎拉也是一样，亚伯兰的妻子是如此。弟兄姐妹，应用在我们也是如此。你的梦想，神给你的计划，神给你的意向，神给你的这些使命，记得要起死回生，出生入出死入生才对哦。感谢主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盼望哈、大家能够知道。好，最后一个来，我们要看到为什么我们要复活的盼望呢？他复活带给我们什么？第三个写下来，他带给我们胜过苦难的盼望，带给我们胜过苦难的盼望。我们看到一处经文好吗？我们看到诗篇34篇，诗篇34篇。好，我们要读第19节，诗篇34篇第19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19节34、19节，预备，请来。一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。再一遍来，一人但耶和华救他。好，这边说一人有苦难，么一人多有什么苦难？来，谁是义人呢？就是你我了。我们因信耶稣就因信称义了。他说我们在世上多有苦难，但是耶和华就是我们神，会救他脱离这一切。好，另外我们看约翰福音，我们看到16章，约翰福音16章，我们常常会读这个经文哦，在这提醒我们，约翻福音16章，我们要读第几节呢？我们要读33节，约翻福音16章33节，约翻福音16章33节。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大声来读哦，预备，请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。好，耶稣告诉所有门徒说，凡事跟随我的人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刚诗篇所讲的，一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拯救了他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原来无论是旧约新约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叫我们相信上帝的人，不管你是怎么样称呼你，你记得有苦难，有这些痛苦在当中，但是神都会拯救我们脱离这一切。弟兄姐妹，我很喜欢诗篇所讲的话语，特别我们刚刚读的一开始读的经，我们再读一次好吗？回到这个使徒行传第2章，你说不是使徒行传吗？事实上这个段经文是在诗篇16篇所出来的经文彼得使用而已。好，我们来看这地方好吗？我们看了就会明白。我们看使徒行传第2章，我们要读这个地方25节到28节， 25-28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25-28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好，25节，预备，请来。大卫指着他说：“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，所以我心欢喜，我灵快乐，并且我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。”好，这边告诉我们，原来这段经文是彼得他使用大卫所写下的诗篇16篇的经文，他要告诫所有犹太人：你们所钉的十字架，耶稣，上帝已经把立成主，而且是基督了。所以他们就扎心，因为他用诗篇16篇来告诫他们，他们忽然间就明白过来了。原来这一篇呢，是大卫他得到上帝的启示，他就写下有一天耶稣基督呢会为全人类死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耶稣基督他为全人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的信心是不会摇动的？因为前面抬头看这边，如果我们遇到一些苦难灾难，我们信仰不至于摇动，请记得效法基督，效法耶稣。你平日就这样养成这样属灵的这样的操练的习惯，保证你的信仰不会摇动。这个信仰呢，让你坚定的胜过死亡，胜过十字架的鞭伤，胜过逼迫，胜过各样的羞辱，胜过魔鬼撒旦的威吓。怎么胜过可以不摇动呢？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大卫得到启示，他看到基督他跟神的关系，他就把它写下来。这个他说什么呢？大卫指着他说：“我看见我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。”弟兄姐妹靠这边，原来耶稣钉在十字架之前呢，他常常有这个动作，他把父神常常摆在他的面前，阿们。他常常把父神摆在他的右边，所以不管怎么样环境如何，他多么痛苦，他的心却不会摇动。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庆祝复活节，最大的欢喜就是耶稣已经成为我们复活的盼望。他能够胜过死亡，是因为他有窍。那个窍，那个要领是什么呢？他常常把父神摆在他面前，而且父神也在他右边，他就不至于摇动。愿神祝福大家，也鼓励丰富教会弟兄姐妹。我不晓得未来会如何，也许环境有更多的逼迫，或者我们环境越来越多的让我会摇动的感觉。弟兄姐妹，怎么胜过呢？耶稣已经给我们很重要的要诀，那要诀就是把神常常摆在你的面前，然后他在你的右边，你就不会摇动，好不好？太好看这边，如果你常常你的信仰是摇摆不定的，稍微怎么样你就想放弃的，弟兄姐妹，效法耶稣基督的方式。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想到多年前神就操练我这的方式，好不好？你的信仰要经得起家里的逼迫吗？你配我的逼迫吗？孩子的逼迫吗？还是我们大环境的逼迫？怎么胜过？把神摆在你的面前，常常摆在面前。后来神就教导我一件事情，我自己也操练的方式，你们要听吗？那个方式很简单，说：“主啊，什么叫摆在你的面前？”神说：“你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，你要遇见我的话，你要把我在摆在面前。你看到旧约到新约，你就明白。”我说什么意思？你看神乐意住在人间，启示录说：“看呐、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。”旧约那个帐幕是指会幕，摩西在的会幕，对不对？会幕代表神的什么同在嘛？神乐意住在人间嘛？他说会幕呀，有外院，有圣所，有什么至圣所？最里面叫做至圣所，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呢？就是约柜。约柜最重要的，我们叫做说，它是一个施恩座，对不对？上帝的座位嘛，是不是？那个地方就是上帝的座位嘛。所有祭司、大祭司才有进到那个地方，一年一次，就到施恩座的地方。你要记得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我说我不明白，后来神就让我们看到希伯来书。神说耶稣基督他在地上被高举的时候，他最后被钉在十字架死了，讲了七句话嘛，叫做十字架七言嘛。最后要说什么呢？ finish， 成了，有没有？然后成了之后呢，会幕呢的幔子从上到下 就列为两半了。所以神跟人之间呢，不再有阻隔了。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，就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。阿们。来到什么施恩宝座前，而且是坦然无惧，因为我们在主面前靠着耶稣宝血完全称义了。哇，原来我就明白，我每一次祷告，我就来到那个地方啊，神的施恩宝座前。所以我就明白，神开始从旧与旧跟新跟我串在一起后，我每次呢，我就做一件事情，来到神面前，来到我的书房，我就把我的椅子放在城门，然后我就退两步，跪在这个椅子前面，我就想象这椅子是神的施恩宝座，我就欢迎主坐上去，我就开始在那边祷告。哇，感谢主啊！我就感受到神的同在，你在我面前，我就不至于摇动。接下来有什么事情发生？这边看出来，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，灵魂体都蒙福。阿们。心欢喜，灵快乐，肉身安然在指望中盼望，灵魂体都健康了。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方法。阿们。来到施恩宝座面前，灵魂体都会新生，而且快乐忧虑都不见了。继续祷告下去，神的祝福就更多。来看到这边，来二十七节，因你不将我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将你的圣者剑朽坏，不将我灵魂撇在什么阴间。所以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也是要看到父神就在他的面前，父神就在他的右边，他心里面非常大的安稳，因为他觉得神不会把他撇在什么阴间，他的身体也不会朽坏，三天一定从死里复活。阿们。最后一句话，来我们看到下半段二十八节，预备，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。这段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升天，神告诉他，我已经把生命的道路指示你，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。耶稣复活之后在地上还四十天，后来呢就升天了，到什么父神的右边嘛。那看到父神呢见面了，在神面前呢，诗篇十六篇中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这个就是复活之后耶稣升到天上的时候那么大的喜乐。变成祝福我们一样，我们要复活的盼望。请问耶稣有没有复活？耶稣也把复活的种子种在我们里面。有一天我们都跟主一样会有死的一天，但是不要担心，耶稣也把复活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只要我们记得我们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。耶稣基督他复活的盼望带给我们三个真理，第一个胜过死亡阴间的权势的盼望，第二个呢带给我们出死入生的盼望，第三个带给我们胜过苦难的盼望。好，今天早上我们得着，然后我们站立起来，我们要赞美主，谢谢主给我们复活节复活的盼望，好不好？把手举起来好吗？我们一起来，我们先来感恩，先来赞美。